不要让任何人，不管是身边的亲戚啊、网友啊、老师，甚至是一些对幼儿的语言发展啊、神经多元发展的资讯不够理解或是有误解的医生，去漠视、否定或是驳斥你自己对于小朋友的沟通发展上的任何的问题跟担忧。因为作为妈妈、作为爸爸、作为一个和你的小朋友朝夕相处的主要照顾者，你是最了解小朋友的人，你最了解小朋友因为他没有办法好好的表达他自己的需求和想法，去和别人沟通互动而感受到的那些大大小小的挫折和情绪。对，然后呢，也不要让任何人能够有用言语或是文字去伤害你、伤害你的孩子的权利。
未来的外星孩子的地球母地。
听老师就是在说完形语言啊，跟这个沟通系统的，就辅具沟通系统这个 AAC， 以及老师在讲这个沟通功能啊，能感觉到老师在语言治疗这件事上有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目标跟理想。这那我有点好奇，说老师为什么当初会想做语言治疗师啊？
这样子讲会好像有点绕口，
是怎么说的？
就是其实没那么伟大，没那么远大的志向。就是其实我本来在念高中跟要申请大学的时候，在美国嘛，我是想要念就是翻译文学跟语言学相关的科系。
差很多呢。
我对这一块很有兴趣。对，那那时候就我有一个也是住在加州的表姐，然后她当时她自己也是语言治疗师哦。她就建议我说，既然文馨你对语言学有兴趣，你要不要念念看语言治疗啊？因为语言治疗就是可以把语言学的知识应用在临床上，然后去帮助人的一个科系，然后在美国的就业市场也有很好的前景啊。我就想说，哦，好吧，就有点误打误撞。对，然后我要讲一个很好笑的事情，就是我后来才发现说我那一位表姐，她自己当语言治疗师当了一两年以后就没做了。
为什么呢？
她就是一个幸福的家庭主妇
啊。了解。
对，所以就很好笑，就表姐已经离开了这个领域，可是我现在就是我觉得找到我很有热情的领域。因为刚刚讲嘛，语言治疗的范围超级广，范围很广，所以找到自己真心有热情很喜欢的领域跟很喜欢的孩子们，我觉得很有帮助。就我没有像表姐一样离开，
继续坚持，
偷偷损表姐。
希望表姐不听到这一集。
应该不会。
可是我觉得很厉害，就是 我其实有访问过一些治疗师，他们一开始也是误打误撞然后进入这一行，可是我发现他们就像说你们的热忱跟你们所一直在坚持的这些事情，其实都我觉得这个误打误撞反而是个很美好的意外，然后让这一些愿意就是继续耕耘的人，然后继续去推动一些你们想要执行的一些目标，甚至是有更好的理想来让更多人可以受惠。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很棒诶。就是像我其实一开始在跟老师闲聊的状态下，我就讲说，因为毕竟自己是 特殊的家长才会理解特殊生所需要的，在这个政策面上会需要哪些事情。那如果我今天两个都是一般的孩子，其实我根本就不会去涉略到这一块。那我觉得这都是很美好的意外。因为这些意外找到我们的人生的志业跟目标，然后让我们更清楚说我的未来要达成哪些事情，然后在走的过程当中你会获得一些成就感，然后你会找到一些伙伴，然后你们一起在做这件事情。所以其实我觉得老师虽然是一开始误打误撞有这个美好的意外，但是我觉得你在走到现在这个阶段应该也是有获得很多酸甜苦辣的事情吧。有没有什么事情让老师很印象深刻，例如说在学习的过程当中，还是说你在面对你的个案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些故事是让你是比较有感的？
我现在想到一个比较最近遇到的故事，就是我觉得很多让我比较印象深刻的故事啊，他们的那个共同之处，就是我觉得让我感受到爱的纯粹。这样讲会不会有点
矫情吗？其实是不会，
矫情太做作。
没
我是真的这样觉得，就是不管是小朋友对爸爸妈妈的爱也好，然后是爸爸妈妈对小朋友的爱也好，就是因为做这份工作是很大量的要跟家长还有小朋友相处嘛，然后会很大量的看到亲子的互动跟就是跟家长讨论小朋友的教养，或是互动方面的东西。所以最近一个让我真的印象好深刻的故事是因为我自己喜欢的治疗风格是很大量的让家长参与的教法。就是因为我都会跟家长说我一个礼拜就只去一两次，小时顶多两小时，其实再怎么样都不会比爸爸妈妈用一样的引导方式其他那五六天，然后可能小孩一天醒着时间十小时十二小时，如果爸爸妈妈用一样的方式去引导去互动才是最有效的。对，所以我就是很喜欢鼓励家长很积极的参与，然后比如说上课的时候在旁边一起上，然后或者甚至是有一些家长会就是我让家长直接跟小朋友互动，然后我观察他们的互动，然后我再给爸爸妈妈一些建议这样子。可是其实有点无奈，但是有一些家长不太喜欢这样子的教学方式跟风，对，他就会觉得说我是请你来教我小孩，
不是请你来教我的。
对之类的。对，我就有遇过这样子的可能理念比较不一致的家长，所以导致我现在有遇到新的家长的时候，我就很喜欢很反复跟新的家长确认说这个会是我的教学的风格，然后我想要确保说就是你可以接受然后愿意尝试的风格，那我们再一起上课，这样就是我希望大家有一个共同的
有共识在。
对，有共识。对，那所以遇到这个就是这一位妈妈，最近让我好感动很有感触的妈妈，他就是我也是你知道就在那边大量的跟他说我会很让小朋友主导，我会大量的辅佐你这样子。然后我也有跟爸爸妈妈讲得很白，就是说我真的一定需要你们，可能会甚至有时候是180度的颠覆了你本来很习惯几年来都是跟你小孩可能有个很习以为常的讲话方式了，跟你对待小朋友方式，我说我很有可能会颠覆你，然后会逼你软硬没有啦，就是会一直希望你要改你自己 大人要做出改变才能期望小朋友会有改变啊，
是啊，
不能大人自己都没改变然后你说那你小孩要成长要改变，不可能。
嗯，
对，所以我就是这样子去跟那个妈妈讲。
嗯，
对，就是你知道大量的打预防针，大量的给他心理建设。
嗯，
然后这个妈妈的回应我就哦，我当下就是感动到说不出话来。
嗯，
他就跟我说，文馨，你说要我改我跟我小孩说话的方式，这真的不算什么。
嗯，
我为了我小孩，我连我的事业都放弃了。
嗯，
你只是要我改变跟他说话方式，我可以的。啊，
哇，天哪，
这就是我刚刚说的感受到那份爱。
嗯，
就是很伟大很伟大的爱，然后我就哦好感动哦。
真的耶，我起鸡皮疙瘩了。
对啊，我就在想说，不知道地球妈妈你自己或是其他听众爸爸妈妈是不是很有共鸣，或是
嗯，这真的很有共鸣，
感触
真的。因为其实在因为我有个赖社群是地球妈妈战队，然后我后来有发现会加入到地球妈妈战队的家长们，每个都是真的很希望能够看到孩子有一点点的进步，然后大家会愿意去牺牲或者是愿意去妥协放弃很多自己的事情，只为了让孩子进步那一点点。所以我觉得刚老师在讲那一段时候很深的感触是，很多的家长很可能一开始当你在听到你的孩子可能被诊断出是某一种特质的时候，或者是某一种罕病的时候，你可能当下会很挫折，甚至很多的自责跟内疚。可是其实当你开始内疚然后有这些情绪过后，你会开始会有进入另外一个阶段，是你会想要找方法，就是无论是什么方法都希望能够让这个孩子能够变得更好。那可能有一个过程是你会一直想到说用一些什么民俗疗法啊种种之类的啊，就是什么灵性的啊，或者是就是宗教的啊，还是说信仰上面，还是说就是医学上面，各种方式都想去试试看。那其实最终你还是会发现到一件事，就是我们无法去改变孩子本身的特质，但是我们能够彼此去找到一个磨合的方式，让彼此能够去理解到彼此的需求是什么，然后能够去尊重彼此的发展。那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在这些过程当中带领孩子，无论是去上早疗去复健，然后或者是去参加很多的活动，那为了是只是让孩子说可以有更多的进步，我觉得只要是有这样的一份心，这对孩子来说，对整个家庭来说，对亲子关系来说，都是很大的进步，甚至是非常美好的存在。所以其实老师刚才讲那一段的过程当中，我也一直在回想说，对啊，为什么我当初有办法就是连工作可能都放弃了，然后连自己有一个很好的前途都先搁置，想说只是为了想要让孩子能够在现在的生活当中可以有更好的进步，然后我能够守护到他到什么程度这样。因为其实在我跟罕病基金会那边的一些认识的家长在聊天的过程当中，或者是在跟地球妈妈战队的这些家长在互动的过程当中，我们大家都有一个信念，跟有一个非常我觉得非常沉重的一个议题的状态，是我们能够陪伴这个孩子多久，就是他们长大之后，我们终究会老会死去，那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在我们在世的这阶段去补强他，让他能够有基本的生存功能，那等到我们走了之后，谁能够来照顾他们？这是很沉重的话题，可是这也是我们不断在思考的一件事。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有些牺牲跟妥协只是为了想要换成是能够换来他们以后可以有好好生活的机会，然后可以好好的照顾自己，就只是真的为了这样而已。
嗯，
啊，会不会太沉重？
没有，我就是觉得很想跟每一位早聊的爸爸妈妈，还有包括地球妈妈、地球爸爸，就是真的很想跟你们说辛苦了。
嗯，
然后 你们的小朋友有你们真的很幸运。对啊，就对啊，
该不会哭了吧？
没有啦，就是你知道很多感触啦，很多感触。
因为我觉得老师在就是治疗师、特教老师、医疗人员、相关人员，就是社工，他们在看待这一些弱势族群或是少数族群的时候，其实你们的感触会比我们更深的是，是因为你们看的更多，你们经历的更多，各种严重程度的、典型程度、非典型的，你们碰到的一定是比我们家长所碰到单一的面向还要更多，所以你们所吸收的这一些情绪一定是更复杂。那可能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只要专心的把这个孩子把他照顾好，然后让他可以有未来有谋生能力，顶多只是这样而已。可是老师跟这些专业人员跟这些社工们所要面对的其实是更多，我相信是更多的无奈跟更多的纠结跟挣扎，就是你明明看到你很想救，可是偏偏可能对方他并不是这么希望，应该说并不是这么想要这么积极去做这件事情，也许他只是想说哎呀得过且过就好了啦，反正带小孩来早疗就只是想说也许我换得了一个喘息的时间，那剩下就交给这些专业人员，或者是我都已经这么累了，我还要回去要还要再去用这些老师的方法再去教我的小孩，我真的已经很累了，我撑不住了等等之类，可能各方面的这种情绪，各方面的这些状态，老师都会吸收到，然后也会去感受到。那其实你们要承受的比我们还要沉重，老实说。
没有，我觉得是不一样的角度，跟不一样的经历。对啊，就是因为虽然我们真的是看很多不同的家庭，可是下班了我们还是会回家，但是爸爸妈妈们那个是365天全年无休的旅程，对啊，所以很不一样。但是我是真的没错，就是常常在工作上会看到比如说不同家庭之间可能因为爸爸妈妈用比较不一样的心态跟角度去面对去接受小朋友的神经发展类型也好，或者是在上早疗课程这件事也好，会因为家长的看待这些事情的角度，导致或多或少他跟小朋友互动的方式可能也会很不一样，那这又会导致说他们亲子之间的关系也会有不一样，对，这对小朋友的心理健康又会有影响，他的心理健康又会影响到他的发展，
对
呀，心理不健康，
环环相扣，
你很焦虑，你很挫折，你怎么可能会在一个好的学习状态？
对呀，
所以就是会让我想到很多，然后有时候真的会很感慨，就是面对真的很尽心尽力，然后很努力的家长，就会真的很替他们的小朋友觉得好感谢，可以有他们。然后可以有很就是可以有这样的爸爸妈妈，然后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Hello， 喜欢我们外星孩子的地球日记节目的朋友，欢迎 Apple Podcast Mr. Bus 给我们五星评价并留言给我们哦，并分享给所有的朋友们。如果从不同的平台收听到我们节目的朋友呢，也欢迎到 IG 私讯地球妈妈来跟地球妈妈聊天互动哦。更欢迎家有特殊儿童家长或是想认识不同特质的朋友呢，还是想跟地球妈妈一起用正能量爆棚的朋友一起加入 LINE 社群，搜寻地球妈妈战队就可以找到我们咯。
面就是会很心疼。
嗯，
对啊，所以但是就是刚刚讲的就是不一样的经历，对，我觉得是这样子。
诶，那像老师这样的一个助人工作者啊，你有什么方法可以让自己去调试这一些就是情绪或者是低潮或者是觉得感觉到很无助的这种状态？
哦，诶，这问题超棒的。首先就是刚刚也有讲那个要先自己戴好氧气面罩才可以帮别人戴嘛。
嗯，
所以我自己是去年开始有恢复上那个心理咨商。
嗯，
我觉得让我自己情绪也有一个出口很重要。
嗯，
然后很有帮助。
嗯，
对。然后还有一个是我觉得我自己慢慢可能工作经验开始比较多一点，就没有那么菜，不是刚毕业的菜鸟以后，慢慢去意识到说，就是因为以前我可能就是会，我现在还是会来，可是就可能不会频繁，就是以前我是非常非常容易自责的，就是比如说我跟家长提说建议家长带小朋友去做发展评估，
嗯，
因为我有观察到自闭光谱特质，或者是说我建议家长这样子的引导方式，
嗯，
然后家长因为一些原因不接受不同意，然后不认同，然后甚至不想继续跟我上课这样子，那以前我会非常非常的痛苦，然后自责，然后会变得很就是会陷入一个黑暗，
嗯，
对啊，就是心理健康会受到很大的影响，现在当然也还是会啊，但是我现在会慢慢会知道说，就是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是适合每一个人的完美的治疗师，
嗯，
那作为家长本来就有权利去挑选他认为最适合他的小孩，最适合他们这个家庭的治疗师。
嗯，
然后再来点是，因为像我有时候会，就是也不是有时候，我很常会推广支持神经多样性的理念嘛，给我家长们。那有些家长就是会可能不太认同啊，或者是可能小朋友还没有得到诊断，然后爸妈一直很排斥去做评估之类的，
嗯，
对。那以前我都会觉得，哦天哪，我好痛苦哦，就是我会觉得说，哈，那小朋友这样子没有得到诊断，爸妈不知就是不能够更了解小朋友的需求，给他适合帮助，我觉得很心痛，然后自责到不行，然后超忧郁，很痛苦。可是我这几年尤其是过去这一两年开始，我慢慢越来越常就是会转念，就是说我已经做到我能做到的了，就是我已经尽我所能了，就是我把我认为会对这个小朋友对这个家庭对爸爸妈妈有帮助的资讯我分享给爸爸妈妈了，就是用我认为可以帮助爸爸妈妈理解的方式去传达出去了，那爸爸妈妈要不要接受，准备好要接受了没，这些等等等，那个不是我可以控制的，然后如果爸爸妈妈不能接受，我不要马上认为说那个是我的错，对啊，就是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就是对我自己的心理健康帮助还蛮大的，对啊，我不知道地球妈妈有没有什么想法或感触之类的。
我觉得是一样的，欸，就是我觉得有时候是不是人因为太负责任，所以很容易会让自己想要做到就是大家都能够接纳我们的想法，或者是说会想要做到很完美，就是方方面面都可以让人家觉得哦，你真的做得很好。但是就是有时候往往会忽略掉说，就是像老师提到的，就是神经多样性，就代表说世界上有很多不一样的人，那么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去接受 同一套的做法跟想法，所以变成说我们必须得要去适应跟去了解说我们不需要做到最完美，但是我们可以接纳自己每个面向，那我们也不需要要求说自己一定要获得每个人的喜欢，而是也能去理解说每个人有不一样的选择，也能去尊重。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也是我一直在学习的，就是因为也很多人会讲说啊，你身为一个特殊的家长怎么都好像都很乐观，然后好像也都觉得把事情看得很美好很理想化
啊？为什么
真的也是会有人这样讲啊，或者说你也想得太乐观了吧，你都不会担心你小孩以后怎么样什么之类的啊，你都没有想说他国高中毕业之后他能做什么吗之类的，就是也会有一些家长他会有这些负面情绪，然后可能也会有这些比较负能量的思维，然后试着想要可能要拉你下水嘛应该说只是会想要说你这个乐有点过分乐观了，也要想点现实的，你想的太完美。但是就是有时候对我而言会觉得，我觉得我现在这个状态很好，就是我觉得现在我自己很快乐，我很开心，然后看着小孩进步我很满足，然后我也觉得很踏实，就是我自己该做我都有做到，我也很尽力了，然后甚至是我不是尽力到说我连我自己都消磨掉，而是我也有留时间给我自己去好好休息，那这对我来说
这也很重要。
对，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已经是最完美的一个平衡，那我为什么要去再去花很多时间去烦恼那些可能是未来不会发生的事，然后甚至是把这些烦恼加诸在我自己的情绪上面，然后影响到整个家庭，影响到孩子。因为我真的发现 Elton 他虽然是特殊生，可是他在感受就是大人的情绪这件事情上他是很敏感的，就有时候可能跟爸爸只是在讨论我们大声的点，我们这不是吵架哦，先澄清，我们这只是在讨论只是我们讲话比较大声，他就会开始默默看着我们，然后他有时候会突然哭出来，就说你们不要吵架，然后我就说我们没有在吵架、oh. 然后或者是他会讲说你们现在在吵架吗，然后我就说没有，我们没有在吵架、oh. 就是他会觉得大声就等于吵架，但其实我们只是在沟通在讨论，然后有时候大人讲话会比较无禁忌，会比较比较有点像是幽默的方式来去跟对方说话，可能小孩子他无法去理解我们话中的意思是什么，可是他会感觉到这个情绪或是这个音调好像是不是因为大人怎么了，所以我觉得这些情绪其实或者是这些状态对孩子们来说他们是能够理解，即便是他们当下无法很确定知道你们怎么了，但是他会闻到嗅到空气中那一丝丝的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大人的心理健康超级重要，即便你今天可能上有老母要照顾的老母，下有要照顾的孩子，但是更重要的是你自己心里的那个状态，如果你能够让自己的心态是平衡的，是健康的，是平静的，不要说到很愉悦，但至少是平静的，那么你在处理每一件事情的状态之下，至少你不会用情绪去处理事情，而是用理性去处理事情，那么这个事情才会被完善的被解决，而不是当你用情绪解决之后它还衍生出更多的问题出来。所以我觉得这个平静跟这个心态上的健康跟心理健康这件事情上是真的很需要大家去重视，不是说只有可能特殊生的家长，我觉得甚至是一般生的家长在听的这些听众啊，可能你是老师，你是学生，然后你是治疗师，你是社工等等的，各行各业每一个人都是，就是很多时候像老师刚刚说的，在飞机上面那个呼吸罩发生危机的时候，呼吸罩掉下来，你是要先去照顾好自己，你才有办法去照顾其他的人，那这件事情也是要让大家去好好的去思考跟好记在心里面，就是当你感觉到心里有点不舒服的时候，要试着去找方法去解决掉它，就是可能让情绪流动一下啊，你可能去发泄一下，或者是说你可能寻求一些专业的帮助，去找心理咨商师，或者是你去追随你的宗教信仰得到一个平静，这都是很好的方法。那平静这件事情可以变成一个日常的练习，然后也让 这个平静的情绪跟心境可以带领你可以走向更无所畏惧的未来，我觉得是这样。所以有时候乐观过头也不是件不好的事情，因为我们还是活在现实嘛，也不是说我们乐观过头就觉得啊，以后什么事都不用担心，但是该想要去做的然后该担心的我们还是会担心，只是我们会先顾好现阶段该做的事情，那未来事情就是且战且走，我觉得是这样啊。
嗯，我喜欢这样子的心态。
对啊，所以听到一些批评或是听到一些指教，我觉得我尊重你的言语自由，因为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主观意识，但是我觉得相对的也是你要尊重我的想法，也不是因为你讲了我就必须得改变，而是我觉得这样状态对我来讲是舒服的，那你也没有这个权利去干涉我现在这个状态，我就是这样啊。
对啊，就是尊重，
尊重好重要，
想法的多样性。
对啊，真的。所以我觉得今天邀请到老师上节目来去讲这么多很专业的用词，也许可能有些家长听起来会有点吃力，但是我觉得你去反复的听，然后甚至是你想更了解，然后你去文馨老师那边去听他的 podcast， 你会有很多的收获，甚至是也许你可以在这些过程当中去理解到，哦，原来我的孩子是什么样的状况，那我可以怎么样去协助他，或者是可以用一些资讯去跟你的孩子的老师去做沟通，去聊聊，那你听到这些资讯，那是不是可以有怎么样不一样的一些方法，可以再帮助孩子变得更好，那我觉得这都是可以再去让彼此更有意识的去进步跟学习的一个状态，这样。那我觉得很感谢就是文馨老师今天来跟我们聊了有关于像是神经多样性的这个话题，以及就是完形语言的这个部分跟沟通，就是协助沟通系统这个 AAC， 让家长多一套方法去试着去尝试看看，然后也试着去可能去申请，然后试着去让孩子去实践看看，也许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哇，他无意当中就是真的有进步了，然后彼此之间的状态也会变得更好更健康，这真的是非常重要。那最后呢，也感谢就是文馨老师上节目跟大家聊这么多，那老师有没有什么想要再跟大家补充的吗？
有，
请说。
而且有点长，
请说。
好，对，就是我有，因为你有之前寄访纲给我，有问我有没有想要对家长说的一段话。
嗯，
对啊，所以我有一篇一页话。对，就是首先呢，我想要跟妈妈们、爸爸们说，在育儿还有早疗的这条路上，我觉得你们真的很辛苦，因为你们除了要照顾好自己、照顾好孩子，还要常常面临来自四面八方各种不同的声音。
嗯，
对，就像地球妈妈刚刚讲的，所以我很希望说我接下来想要说的话，希望可以或多或少带给你们一些力量。
嗯，
第一个就是不要让任何人，不管是身边的亲戚啊、网友啊、老师，甚至是一些对幼儿的语言发展啊、神经多元发展的资讯不够理解或是有误解的医生，去漠视、否定或是驳斥你自己对于小朋友的沟通发展上的任何的问题跟担忧。
嗯，
因为作为妈妈、作为爸爸、作为一个和你的小朋友朝夕相处的主要照顾者，你是最了解小朋友的人，你最了解小朋友因为他没有办法好好的表达他自己的需求和想法，去和别人沟通互动而感受到的那些大大小小的挫折和情绪。
嗯，
对。然后呢，也不要让任何人能够有用言语去或是文字去伤害你、伤害你的孩子的权利。
嗯，
比如说他们去说你做得不够好，说你教得不够好，是你哪里做错了，是你有问题，才会导致小朋友需要接受治疗。那个真的就是完全没有建设性可言，完全没有任何帮助，只会伤害别人的，我觉得很无知的言论。
嗯，真的。
对对对，就有点像，就是其实跟刚刚地球妈妈分享的很 很呼应，对啊。嗯、然后如果有医生啊，或是治疗师，或是老师跟你说，你的小孩一直没有进步，是因为小朋友太固执、太懒惰，是小朋友不够配合、不够听话，他的认知不够、理解不够，他不够聪明，是小孩的自闭光谱诊断导致的。但是这些医护人员或是教育人员，他们完全没有先反省自己的言行，
嗯，
是不是其实他们根本是自己的做法跟自己的教学方式需要改变的时候，就请你们不要轻易的相信他们对你的小孩所做出的任何负面的否定的批判性的评论。
嗯，
请相信你的孩子，因为你的孩子跟作为家长的你都值得更好的，更愿意相信小朋友，然后更相信你，更相信小朋友的学习潜能的治疗师。
嗯哼，
对对。然后不好意思，很长，
不会不会，
还有对，就是最后啊，我很想要跟爸爸妈妈们分享我自己很喜欢的一个美国的儿童心理学家，他叫做 Dr. Ross Green， 他分享过的一个概念，就是Kids do well if they can， 就是当小朋友可以做好的时候，他们都会想要做好。
嗯，
就是没有所谓的不好的小孩，请大家相信每一个小孩都会想要在他们能力所及的范围，尽他们所能去做到最好。因为大人跟小孩都一样，没有人会喜欢那种做不好、做不到、失控，然后让身边的人失望的那种很挫败的感觉。
嗯，
所以很多时候当小朋友他们没有办法做到一件事，并不是因为他们不想做，他们没有动力、没动机、没兴趣，也并不是，不一定是他故意不想做， 也不是说哦，只要找到有足够吸引力的奖励，他就一定会做出我们认为他应该要做的事。
嗯，
所以当我们大人调整自己的心态，从小朋友如果想要做好他就会做好，转念成小朋友如果有能力做好他就会做好的话，我们大人自己的心态呢也会从一个比较负面的，就是为什么我已经给你那么多奖励了啊，跟惩罚你还是不配合不听话，为什么你还是做不好，还是这么难搞，你会转变成一个诶，那我需要给你什么样的帮助，是不是环境上啊、教学上，或是我自己本身，我可以做出什么样的调整才可以帮助你尽力而为，帮助你发挥你的潜能，这样一个就是会正面很多的心态。
嗯，
对。那当小朋友知道说我们是很愿意相信他，然后我们愿意挺他帮助他的时候，其实小朋友他是感受得到的，然后他也会更加愿意去尝试。那这样子的互动方式长期下来啊，家长跟小朋友双方都会轻松然后快乐很多，那亲子关系也会越来越正向，越来越紧密。对，然后就很想要推荐一本书给大家。
哇，什么书？什么书？
叫做坏脾气小孩不是坏小孩。
哦，
对，但是我一直在查，因为我很想要买中文版，可是好像绝版了，所以大家
什么可以去图书馆咯。
对，大家要去图书馆借借看看借不借到。对，坏脾气小孩不是坏小孩。
哦，
就是那个心理学家他写的，我很喜欢，我听过就是很多好评。
哦，真的哦。
嗯，希望大家会喜欢。
哦，因为我觉得
好，我讲完了，
我觉得
超长。
你刚刚讲那一段呢，我就一直想到一件事情，我就想说出来的，就是你如何对待你的孩子之前，你先去回想你小时候的样子，你希望你的父母怎么对待你，你就怎么对待你的孩子。
对哦，
我觉得这好重要，因为大家会忽略掉，就是这大家会忽略，会觉得说我爸妈这样就是教我长大，你明明就不喜欢，可是你还是复制了他们的方式去对待你的孩子，那这是一种恶性循环啦。可是 当你有觉察，有意识到我小时候就是不喜欢这样被对待，那你又何苦把一样的方式套在你自己孩子身上呢？
没错，
对啊，
真的。
因为像我在照顾孩子的过程当中，我发现诶，原来我也是 ADHD， 然后也发现说原来小时候那一些被老师打骂或是被爸妈打骂的那个状态下，并不是我故意的，而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做了这样的行为，那是我无法控制我自己，而不是我刻意去做这些捣蛋的事情，或是刻意分心，刻意把考试考差，这就不是我故意的，而是我真的做不到。就是像刚老师说的是，如果我可以做得好，为什么我不把它做好？就是只有大人才会想要摆烂嘛，但是小孩更不会。
对啊，
这心态很重要。我觉得也是刚才听完老师在分享给家长这一段的时候，我有很深的一个感触，就是我们真的要回去思考一下，说你小时候是怎么样被对待的。如果你真的不喜欢，那你就不要这样对待你小孩。然后还有就是，我觉得成为孩子的朋友，不要成为他的就是敌人。你可以好好听他说话，你可以好好的支持他，那在他需要意见的时候，你又可以再给他你人生经历上你所经历过的这些经验分享给他，那无论他做与不做，那这都是以后他会所经历到的一些过程，那我们只要在旁边支持他们就好，也不需要安排他们应该说也不需要安排好他们的未来路径，也不需要帮他们设想好未来你要怎么做会更好，而是让他们多去闯荡人生，他们才会知道什么是适合我，什么是不适合我。因为讲再多都没有用啊，不如让你自己一头撞进去就知道会不会痛。我就是这样啊。是啊，所以我觉得也很谢谢老师，就是在这个过程中跟大家分享这么多。那最后呢，也感谢就是老师上节目跟大家分享，然后也希望呢大家如果有对于在语言治疗上面有更多的兴趣，可以再去听听老师的节目去了解更多，然后甚至是追踪老师的 IG， 让你的这个知识能够有更多更宏观的想法，跟有不一样的知识可以吸收进来。那谢谢今天，谢谢文馨老师上节目跟大家聊这么多，谢谢老师，
谢谢地球妈妈的邀请，
耶、yeah, ！那我们下周外星孩子地球日记再见喽，大家拜拜，
拜拜，大家拜拜。